中国的护照啊，要收紧。那么吴京版本，吴京拍过《战狼》啊，吴京版本的护照后边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上面印的。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啊！这个是一派胡言，艺术夸张。事实是啊，中国护照上写"中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此护照的人给予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这也是目前文明世界的通用言辞。啊，没有人，文明世界的外交没有像吴京那边那么横啊！操你啊！你这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因为护照不是写给中国公民的啊。吴京为什么他们无知？他这个编剧就是中华，他那护照上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不幸时，护照是给外国人看的，是给外国当地的衙门看的，不是给你持照人本人看的。所以呢，他都是告诉你，外国政府你要把我们的人放开。让他帮助便利，而不是说啊，你不要放弃，你后边有一个，你跟他打，你后边有一个祖国会救你来，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加拿大护照上还有大清帝国的余晖啊，大英帝国的余晖啊，我给你念念我们加拿大护照最后这句话，不是第一，现在是第一句啊，就首页的这句话，这本护照属于加拿大政府的资产，加拿大外交部要求奉女王陛下之名，这是我护照上写的，现在应该是奉国王陛下之名，所有相关查验此照各国官员人等。需放行持照人自由通过，不得阻拦持制，并给予持照人所需保护与帮助。这是我个人翻译的。美国是这么写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特此请求各相关方准予该位美国公民通行，不得持制与延误，并在必要的时候给予援助和保护。啊，跟加拿大大同小异。其实欧美各国一直到了一战以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护照。一战以前的世界还真是自由的。一战之后各国才开始设置大门啊，建立了严格的护照和签证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不落后。啊，大家记住啊，中华民国就是我们中国 ,1911 年中华民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民主国家。1911年的世界啊，就差不多115年以前的世界。1911年的世界大部分国家或者说绝大部分国家是有皇上的。只有三个国家是民主选举政府的。这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法国、中华民国、中国。所以当年的护照已经和世界看齐，变成了一个小本儿了啊，非常先进，就跟我们今天差不多了。全中文，没有英语啊，那个时候英语还不是那个护照上的通用语言，但是呢增加了与世界接轨的北洋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徽。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北伐战争，篡国夺权，起兵造反，灭亡了合法的中央中国政府，建立了党国体制的中华民国啊，这蒋介石干的事儿。那么1927年之前北洋中国中华民国的政策是允许和承认双重或多重国籍，退籍自由，入籍自愿，非常灵活，非常先进，而且继承大清国和世界各地欧洲那些先进列强国家的规矩。各地区啊，中央政府下辖的各地区的主管官员甚至各租界都可以自由的签发护照。那么国民党政府党国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以后呢，国籍政策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中华民国国民党仍然承认多重国籍，但是中国政府就将制式护照啊收归中央所有了。所以中央南京政府用国民党的十八星国徽取代中华民国北洋的国徽之后，发行护照的权利也一年收紧一年，逐步收归了中央，但是其余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直到1949年中华民国逃亡台湾，就是逃到台湾以后啊，中华民国的护照制度和国籍制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直到今天啊，仍然中华民国那边台湾那边仍然承认双重国籍。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中华民国护照的那个英文翻译，哎，不断的发生微妙的演变啊。最初是中国啊 China， 后来呢就变成中国台湾啊英文。现在最新护照就台湾啊，就没有中国，没有任何中国的，这都是民进党执政之后的小变化。那么在其他的国际政策上啊，护照政策上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1911年到1949年这一期间，整个中国领土上，整个的中国都是主要发达国家体系中的盟国一员，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出境并不需要复杂的审批和签证。制约旅行的最大的因素其实是你口袋里的钱和你的社会身份地位。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时代，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国饥民们啊，都是不可能出国自由的。那而制约你出国自由的1949年以前也绝不是护照和签证。比如说丘吉尔、鲁迅、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孙文， 这些人都曾经在混得不好的时候出过国，而且好多人都是白手出国。那么我们没有，直到今天没有在任何一个人的回忆录或者任何一个人的自传里面看到他们去日本留学、去欧美留学需要签证啊，所以签证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事儿，并不麻烦。有一个著名的所谓的一个民国大师，他曾经记录过去日本和美国旅游的过程。1933年我们就是他和他未婚妻，我们甫一结婚立刻就去了日本，并不耽搁时间。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要去日本根本用不着签证，在上海买了船票，第二天早晨就到日本了。不仅到日本方便，去美国也同样方便，只要你有护照，到美国最多一个星期也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行，现在变成了两种制度，我们彼此成为了敌人，你把我当敌人，我把你当敌人。而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这种情况啊，他说的是1930年啊，非常自由。这个小故事非常适合和后来啊所谓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做对比。从1950年到2000年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一生啊，这四五十年亲眼见证过所谓的去美国很方便，去日本买张船票，早晨起来买船票晚上就到了，也亲眼见证了啊铁幕放下，冷战的鸿沟隔断了中国和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到了1949年之后，中国的国境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对的开放时段啊，记住啊，中国国境不是共产党得天下1949年10月1号之后一下子就关上的。咱们今天财经常说的什么政策窗口，这也不是个新概念啊，在这个问题上，在关闭国门这个问题上一向如此。比如说1952年还有大量的所谓的民国名人看风声不对敏感的就跑去香港去了，大量1952年啊，解放后了已经，比如张爱玲什么都是这波人跑的。那么最感人肺腑的故事是周信芳啊，周信芳家的五个孩子出境的故事。这个故事明确告诉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并不是1949年戛然而止的关上的啊。京剧大师大家知道周信芳妻子叫什么，叫裘丽林啊。1949年之前的世界没有什么特别发达的电影，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那时候歌剧院 opera 就是所谓的戏院戏园子才是主角啊。你在中国无论是上海天津还是纽约温哥华那个时代的大城市，你都会发现最核心的地段全是剧院啊，不是是剧院。那么上海滩当时最火的这些角儿就是唱京戏的，比如说梅兰芳啊周信芳啊，这都是绝对的当年的 superstar 啊，就像现在的这个K-pop 那种世界顶流一样。所以呢裘丽林呢那绝逼，裘丽林是上海滩第一名媛啊，上海滩第一名媛叫裘丽林，她裘家的大小姐，所以呢她追星啊，她就嫁给了周信芳。然后历史开始动荡了啊，这个裘家当然就都跑了跑香港啊，但是周信芳很左，周信芳她毕竟是个戏子演员，她看不清世界，所以呢她非常非常的左。那么社会动荡开始之后呢，周信芳拒绝出国，周信芳的老婆所谓的裘丽林她没办法所以她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只能跟着她老公在中国大陆坐守愁城。但是呢她做了一个艰难而果决的决定，她将自己的孩子们陆续的送出国门，体现了这个乱世中不同的家庭背景的人，不同的社会阅历的人，她的眼光的远近和抉择的区别啊。因为裘丽林是贵族啊，生于上海滩的巨贾啊，裘丽林是混血儿，四分之一的英格兰血统的，所以为了追星和地位低下的所谓戏子周信芳结合，家里不同意，穿着睡衣穿着拖鞋离家私奔，两个人婚后恩恩爱爱连生六个子女。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时局动荡，裘丽林裘家整个家族迁居香港，裘丽林那就留下来了。然后呢周信芳说什么，周信芳说我老婆像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一个叼走。裘丽林动用了从49年到50年代啊末这个十年，裘丽林动用了自己早年积蓄的首饰财富秘密筹划孩子们的出国之路。她深知丈夫不愿意离开中国，为了不让丈夫难堪，每次裘丽林都瞒着周信芳办理好所有的出国手续，直到孩子临行前一个星期才会把消息告诉周信芳啊，因为周信芳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是统战红人，周信芳和梅兰芳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统战待遇，所以他左的不得了，他不同意。然后呢他老婆就秘密的把孩子往外送啊，顶着周家的这个周信芳的压力送。对于妻子的做法周信芳当时是不接受的， 但是呢也没办法，因为他们家妻子还是比较强势的，所以虽然百般不愿，但也理解良苦用心。后来啊，很多年之后啊，周信芳当然挨整了之后，他当然知道他老婆有多么有远见了，所以周信芳后来深情的感慨，我们家莅临就像猫一样啊，老猫一样，把小猫崽一个一个都叼走啊。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他的大儿子长子少林被留在父母身边继承了京剧衣钵之外，其他五个孩子都在11、12岁送出他乡啊，比如说大女儿邹彩藻送到美国，然后周英华、周彩琴送到英国伦敦啊，小女儿周彩慈被送到香港。对于年幼的孩子们来说，母亲的决定显得十分的凶残狠心。后来他的儿子周英华回忆说，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捂着脸痛哭流涕，问妈妈，妈妈为什么这么小就让我离开你。三女儿彩琴离开上海前来到书房与父亲告别，父女俩的告别在沉默中度过，没有拥抱也没有眼泪。周信芳对女儿说，你要永远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啊！没曾想这是他父亲这一生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你能想象这个共产党赤化之后的这所谓的这些左派戏子人格变异到了什么程度。而在香港转机前往英国的时候，周彩琴在旅馆里看着母亲裘丽玲给自己的一个钻戒，是压箱底的盘缠。他不仅是母亲对孩子未来的投资和盘缠路费，也象征着裘丽玲把曾经上海滩首席名媛大小姐的最后一点希望，最后一点心血都给了孩子。历史最终证明，裘丽玲当年看似残酷的决定才是保全周家血脉的关键。所以留在国内的周信芳和裘丽玲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严酷的迫害啊，相继悲惨离世，但被母亲狠心早早叼走的五个周家的孩子全部成才啊。大家知道周彩琴是好莱坞知名的帮女郎第一代影星，华裔的在好莱坞的那个动作片的第一代影星。周英华是伦敦顶级中餐厅 Mr. Chow 创始的食神，周彩慈则是慈姑啊，这是在香港演艺圈的大姐大。裘丽玲用母亲的远见卓识和一生的对丈夫的尊敬和隐忍，在时代巨变中为子女们铺就了一条生路，也见证了中国关闭国门之后普通老百姓，他们家还不是普通老百姓呢，要想离开中国有多难。中国人如此，美国人也没好哪儿去。大家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美国老太太，这个人非常非常了不起，这个人叫韩秀，英语名叫 Teresa， 在纽约出生的一个正儿八经的美国小女孩，她爸爸是个美国军官，妈妈是一个也是个美国人，美国华裔。1948年9月美国军舰把 Teresa 送到了上海外婆家，为什么？爸爸妈妈在纽约闹离婚，孩子小孩没人要，就交给外婆带着，就交给姥姥带着，这正常现象。现在的单亲妈妈在我们温哥华 LA 或者纽约，好多中国的单亲妈妈嫁给老外的，最后把孩子离婚的时候抢过来，都是交姥姥姥爷，就是外公外婆去带。当时外婆在上海离不开，于是家人啊就把这个小 Teresa 送到了上海的外婆手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当时的上海就像今天的什么韩国汉城日本东京一样，它跟美国是或者加拿大温哥华一样，它没有什么列治文一样，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外国的概念、敌国的概念，送到老外婆手里带孩子。没想到这一送就赶上内战爆发，内战爆发，共产党就夺了权，国门就关上了。国门关上之后，韩战爆发，冷战爆发，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小美国女孩 Teresa 就是韩笑彻底被困在了中国。外婆上海人啊，聪明啊，外婆也是个上海的有知识的女性。外婆当然知道有多危险，从小不敢告诉韩秀的身份，直到上中学之后懂事之后， Teresa 才知道自己是个美国人，出生在纽约。他的父亲叫 Willie Hannon， 中文名叫韩恩，是一个英俊的美国外交官。1943年到45年二战期间派驻重庆，母亲是留美的中国女学生啊，两个人相爱相恋，生下 Teresa， 后来又闹离婚，离婚之后呢处得不怎么地，就把小女儿呢抢到妈妈手里。那么韩秀和她的姥姥就这样被困在了上海，几乎是一生不能离开，一生也没见过她的，从此一生没见过她亲爸，因为她等她到美国，她爸爸已经去世了，她只有一张父亲的照片，和所有的40年49年的中国小孩一样，小 Teresa 跟着大家上学啊，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啊，上海知青、北京知青都上山下乡，他也不能例外，他被发配新疆上山下乡，好多上海知青去云南的、新疆的、东北的。 1976年的一天，就是瞎折腾，老毛瞎折腾了。邓小平办公室批出字条，对新疆批出字条，此人不宜留在新疆。于是这张纸条让韩秀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回到了知青返京的列车上。哎，他还不是回上海，回北京了。他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所以上面有人关照。于是他回到北京，被分在一个大集体的国营工厂。我记得他说过是在昌平的一工厂里上班，无线电厂之类，挺远的啊，不是市中心的厂子。这又给了他了解中国工人的机会，也知道了中国工人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北京普通善良老百姓，拿着微薄的工资，那可不就微薄工资，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几块钱，十几块钱，换算成美元一个月2美元啊，工资很少，而家庭负担很重，因为孩子都很多，住房条件也极差，不能跟美国比啊。中国工人在1970几年，中国1980几年中国工人的居住条件和美国的狗的居住条件是一样的啊，美国那种 house 里边的狗窝，他那个居住环境可能都超过中国当时那种筒子楼里边的工人的大杂院里边工人的人的居住条件。韩秀上班遇到那个工厂的党委书记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对韩秀啊非常照顾，问他有什么要求。天真的韩秀说，我想要回文革时被抄家拿走的我的美国出生纸和护照。没想到这个好书记二话没说，真的跑到北京市公安局，真的去要回了那些当年文化大革命被抄家时拿走的美国护照，那本美国韩秀 Teresa 的小孩的护照和出生证明。于是韩秀马不停蹄跑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提出要返回美国，我是美国人。这一下可把北京市公安局给搞懵了。当然答案是，无论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认为你已经过期了，你的证件无效，你不再是美国人了，你以后就是中国人了吧。韩秀不死心，虽然从小被洗脑告知美国是凶残的敌人，帝国主义，但是他也知道在战争中哪怕是阵亡的美军尸体，美国人都会非要回去不可啊。我们小时候真的知道啊，是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让我们知道美国人要尸体呢，是把它作为美帝国主义虚浮傻逼的这个证据。你看美国人一个死尸他们也要，但是你要是稍微明白点，你就会立刻觉得哇，对死人都这么好，那对活人呢？所以小韩秀认为自己是个活人。于是呢，小韩秀就骑着自行车奔建国门使馆区找美国大使馆。那个时候没有美国大使馆，没建交嘛，只有一个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哎，他就去闯了，在日坛，就是原来美国大使馆那儿，一眼就看见了美国国旗和周围的武警。于是他开始他的行动啊，闯关，大声喊：“我是美国人！”1977年2月21号，韩秀特意穿了77年哦。自己专门照那杂志上做的时髦的喇叭裤和紧身夹克，打扮成一个美国青年，散开一头披肩长发，变成一个外国人的样子，来到日坛公园友谊山商店西门啊，就是美国大使馆隔壁，美国那时候叫联络处隔壁，然后突然冲向美国的联络处，脚刚刚踏到美联处的白线上，旁边站岗的军人已经端着枪瞄准了他：“你干什么？你快出来！”他说：“我是美国人。”韩秀挥舞着手里的美国护照和自己的出生证明，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枪已经举起来了。我护照过期了，我来换本新护照。韩秀用极其流利的中文讲啊，带着北京口音的：“你肯定不是美国人啊！”执勤的战士嘴角一扬，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今天是放假的，这儿没人上班。哎，这是一个美国的假日，2月21号。韩秀的心凉了，完了，这么倒霉吗？好不容易来闯关，没想到赶上美国的假日了。还有这个事儿比这事儿更倒霉的，人算不如天算，这世界上真的有上帝。就在此时啊，就这么巧，一辆美国使馆的小汽车突然开出来，车上跳下来一个身穿运动服的美国年轻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韩秀手中的40年代版本的美国护照，于是问：“这是你的护照吗？”“是。”“我可不可以看一眼？”“可以。”“你千万不要离开这条白线，我马上给你找人。”这个人就是美联处的万乐山啊，万乐山他中文名字，也是个老美。他手里拿着韩秀的出生纸和旧护照，大喊大叫冲进楼里找美国大使，就是当年的美国领事，资深外交官藤祖龙。虽然今天是美国人的假日，还好不是中国人的假日，所以呢，几个主要的负责人都在啊。于是当场，藤祖龙拨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国务院立刻接通纽约查韩秀的出生。果不其然，不到五分钟啊，韩秀的护照号码和出生证明就被美国纽约警察局确定，他就是美国公民。与此同时，藤祖龙也出来通知韩秀：“我们马上给你办新护照，送你回美国。但是呢，得照相，得有照片， 你那本救护照已经过期，早已经过期了。这聪明的韩秀早已经准备好了，照好了二寸照片，我有。然后丁大卫和腾古龙说，哎呀，你有我们没有，因为照片拿到了，但是我们这儿是联络处，我们没有印刷护照那个机器，你要等一个月，我们就可以给你换来新护照了，一个月以后你来拿。但是无论是腾祖龙还是刚才跑进去叫人的那个年轻外交官，万乐山和腾祖龙都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如果把韩秀送出 美国联络处等待他的命运，没人能知道。所以呢历史性的一幕出现，韩秀离开美国联络处之前，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让韩秀背下来，不要用手写，不要就用脑子记五个电话号码。这五个电话号码是当时美国联络处的五个领事的电话号码，一定要把这五个电话号码背下来，无论如何打这个电话马上去救你。结果没想到出了联络处就倒了霉了，公安几个公安就把他给控制住了。他的罪名是私闯美联处啊，但是呢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犯刑事，所以呢就给他两条警告。第一，终身不许再去美国联络处，不许以任何方式和美国联络处的领事官联系。第二，即使在街上面对面碰到他们也不许打招呼，如果违反后果自负。从此每天都有一个公安民警在厂里看着韩秀，每天负责护送他回家，如此一个月。到一个月之后，取护照的那天，约好了取护照的那天早晨，警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围着，从东单到建国门，到从韩秀家门围着韩秀，还有女警察盯着韩秀。所以后来韩秀的自传里边感慨，为了我这么个弱女子，北京市公安局如临大敌，投入这么多的警力，当然值得吗？但是呢他也没法联系，他没办法取他的护照了，于是他就用各种机会到各个地方的公用电话去拨那五个号码，结果不令人失望，永远是占线的盲音。为什么？因为普通北京老百姓的室内公共电话号码和使馆区用的是两个分机系统，根本物理不连接，你打不过去。有一天终于有一个理由，过了好久了，外婆让他去西单买一只上海酱鸭，只有在西单有，于是韩秀在西单排队买上海酱鸭，一抬头看见厨房上的墙上有个老式的分体式电话机啊，就是40年代的电话机，心里一动，呀，这不能连着的嘛，因为那是解放前的老电话，这不能连着的嘛，猜对了，真连着呢，因为西单离那个日坛很近啊，北京人都知道非常近，极其有可能物理连线啊，没有重新拆。四分钱，看电话的老太太大喝一声，毫不犹豫地付了四分钱，拿起听筒拨通号码，通了，不但通了，而且接电话的正是总领是腾祖龙，你的护照已经好了，明天早晨八点会在美联，你来美联处附近晃荡，我们送给你。第二天早上四点，韩秀爬起来，穿好普通工装，化好妆，假装登上开往密云的火车，到了密云又转上密云直通日坛医院的一辆长途公共汽车，这是他早已设计好的摆脱警察的高招，这他妈的普通人都变成特务了。到了日坛医院假装看病，随着看，因为日坛医院就在美国领事馆隔壁，随着看病的人在那排队，看清武警和美联处的位置，趁人不备突然冲出看病人群，穿过马路奔向梅林馆，约过第一个警察的时候，警察没有反过来，用走向第二个警察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腾祖龙的身影已经走出来了，手里举着他的护照，美国领事大步走出来，对着警察大喊，他是来取护照的，就在我手里，你们不许管他。所以看门的武警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被美国外交官领入了美国领事馆。美国领事们说，我们一早就盯着门口的监视器，只要你出现在屏幕中，我们就会立即冲出去接应你啊！美国领事们有多么重视自己的公民，整整等了他一天，快签字，签了这本字护照才能生效，韩秀赶紧签下自己的名字，腾祖龙立刻向他宣布， OK， 你现在就是合法持有美国护照的美国公民，我们要全力以赴争取你返回我们的祖国。哎，我就念到这儿就不念吧，这个故事后边你们要感兴趣你们就扩展阅读吧，可不是说拿到护照就让你走的，又是如同八十一难啊，韩秀才回到了美国。